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4月26号星期三，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请听时事评论，人算有意外，天理百分百，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修炼故事栏目将与您分享喜遇超常科学，梅开五福。然后在善恶一念间栏目里请听我就爱看你们法轮功的东西。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首先要跟您讲的是，中外专家学者说法轮大法是更高的科学。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我们来说说练法轮功的人中有很多啊是顶尖的科技人才、专家教授，而且他们都认为法轮功，也就是法轮大法，是更高的科学，对法轮大法的师父佩服得五体投地。下面请举几个例子。张美莹是美国纽约大学坦登学院的化学博士，现任台湾国立中山大学光电系教授。他在2009年11月读了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这本书，之后他觉得豁然开朗，他说，我对量子力学的疑惑都解开了，这就像过去走在地上会踢到石头，但现在我仿佛飞了起来，那些石头不再成为障碍，我什么都明白了。张美莹感叹地说，在人生中得到博士算是很高的学位了，可是我读了这么几十年的书，竟然不及这一本书的万分之一。从此以后，张美莹智慧涌泉，在科技研发、产学合作中取得了耀眼的成绩，多次获得产学绩优奖，也发明了超过10项的专利。高美霞是毕业于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获得肿瘤学博士学位。2007年，高美霞来到美国，先后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做博士后，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做生物医学研究员。他现在是美国大型生物技术和医疗器械公司赛默菲士尔科技的数据分析师。高美霞曾患过严重的胃病，人瘦得骨瘦嶙峋，体重只有80来斤，他吃了不少中西药都没有效果。1998年他开始修炼法轮功，一个月内他的胃病就全好了，这让他感觉很神奇。作为从中国大陆最好的医科大学毕业，一路在行业顶尖的机构和公司从业的专业人士，高美霞深知医学是很有限的。他说，大部分病其实医学也是束手无策，或者它只能对症不能除根。随着我慢慢了解法轮功，就发现这其实才是一个更高的科学，只不过就是有的人比较僵化，思维比较局限，没有去开放思想，没有去了解它。谢田是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的终身教授。1984年， 谢田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时，和导师参与了对气功特异功能的研究。他发现很多气功师的功能是真实存在的，由此破除了无神论对他的影响。从此，谢田开始寻找人生的真谛。1997年，一位朋友给了他一本《转法轮》，让他找到了十几年苦苦追寻的答案。谢田说，滚滚红尘之中，居然有这么一部高德大法，把从古到今，中国和世界各地所有的奥秘传奇都串起来了，都讲清楚了。这本书能让你回到原来的本源，修炼到更高的境界。聂森博士则是毕业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目前，聂森博士是美国天主教大学机械系教授兼系主任。聂森教授在燃烧、燃料、动力、能源、环境污染、气候变迁等研究领域都是颇有成就，曾经被中共政府和中国学术界奉为座上宾。然而，因为修炼法轮功，被中共列为反共人士。聂森教授表示，中共把很多美国各行业顶尖的学者一步步推到对立面去。大家都看过很多书，就是佩服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师傅讲的法，这个是共产党怎么打压都没有用的。黄祖威是美国太空总署的科学家，他以前觉得气功或是一些超常的现象是不可信的，但是他看了《转法轮》这本书后，他的思想开了窍。他发现《转法轮》把很多科学还没法解释的东西，其中包括人从何处来，将往何处去，宇宙是怎么回事，善恶有报等等，都非常清晰的、系统的讲述了出来。黄祖威说，我觉得这本书所讲的非常有道理，非常有科学性。黄祖威指出，其实在这个空间中，有很多科学还没有认知的事物，不能说它不存在，没看到或还没有认识到，那是因为现有科学没有达到那个程度。比方说，我们眼睛看不到收音机、电视机的无线电波，但事实上，只要你有这个设备，打开就可以接收到声音和图像。听众朋友，其实法轮大法的学员中，专家学者还有很多很多的。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只能给您举出几个有限的例子。今天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外专家学者说，法轮大法是更高的科学。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曾遭7年冤狱迫害，湖南向怀乡含冤离世；吉林于桂珍遭非法判刑5年，被劫持入狱；传播法轮功真相，山东焦桂春被枉判4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湖南省郴州市法轮功学员向怀乡女士因坚持修炼法轮功，曾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7年，在狱中遭到肉体与精神上的折磨。结束冤狱后，向怀乡又被中共当局停发了退休工资，精神上巨大的压力及生活的窘迫，致使向怀乡不堪重负，于今年4月2日含冤离世，终年73岁。向怀乡原是湖南郴州市建设银行退休干部，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后，原本一身疾病的他，身心健康，再也没患过病，也从未打过针、吃过药。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向怀乡及家人遭到中共人员的各种迫害。向怀乡的独生女儿陈丽娟，2000年到北京天安门广场练功，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看守所，遭残酷折磨，于2004年含冤离世，只有20多岁。 2010年，向怀香因为与法轮功学员一起读书，被警察绑架，后被苏仙区法院四次非法开庭。向怀香被枉判七年，被劫持到湖南长沙女子监狱迫害。在向怀香被非法关押期间，她的丈夫因生病无人照料，曾多次向有关部门打报告，要求无罪释放向怀香回家照顾她，但是一直没有音讯，最终孤身一人在家中离世。2017年，向怀香结束冤狱后，发现自己的退休工资从2014年9月就被停发了。他太多次向单位及省社保局索要申诉，但至今无果，而且郴州市建设银行人事处还通知向怀香要追回已发给他的退休金共9万多元，致使向怀香陷入绝境，于今年4月2日含冤离世。据民汇网报道，吉林省长春市57岁的法轮功学员于桂珍女士2021年10月被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后被长春市朝阳区法院非法判刑5年。于桂珍上诉后被驳回，日前得知于桂珍已被劫持到吉林省女子监狱，监狱不准家人看望她。于桂珍年轻时丈夫早逝，她自己开食杂店维持生活，供儿子上学。母子两人生活得十分艰苦，他还患有多种疾病，曾经生命垂危。1995年，于桂珍开始修炼法轮功，一个多月后，他就病症全无。在中共对法轮功的持续迫害中，于桂珍因为坚持修炼，修心向善，曾被中共当局两次非法劳教，共计四年多。在长春市黑嘴子女子教养所，于桂珍遭到毒打、电刑、体罚。被狱警用电棍电阴部，他的胆被恶人打坏，前胸后背身体组织损伤。2021年10月，于桂珍被长春绿园区西兴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抢走法轮功书籍、电脑等私人物品。之后，于桂珍被非法关押到长春第四看守所、长春市绿园区朝阳区公安、检察院、法院暗箱操作，将于桂珍非法判刑五年。据民汇网报道，山东省威海市法轮功学员焦桂春女士3月2日被警察非法关押在文登看守所。近日获悉，焦桂春被荣成市法院非法判刑四年。现年62岁的焦桂春家住威海市高技术产业开发区。他因坚持真善人信仰，曾被迫害流离失所两年，被非法劳教两年。2021年6月，焦桂春在文登市葛家镇集市给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真相时，被人诬告，后被文登市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绑架到文登市公安局非法审讯，遭警察恐吓，后被索被取保候审回家。去年七八月份，焦桂春两次被荣成市法院非法庭审，法院人员恐吓他，问题如何如何严重，让他回家等消息。为躲避迫害，焦桂春被迫离家，在外流离失所了五个月。她丈夫因为经常被警察骚扰恐吓，导致精神失常，于是焦桂春回家照顾丈夫。今年3月2日，焦桂春的家人在警察的恐吓威逼下，把他送到文登市公安局，焦桂春被劫持到文登看守所非法关押。近日得知，焦桂春已被荣成市法院非法判刑四年。据民汇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42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民汇网报道的海外消息。 主要内容有纪念42524周年世界各地举办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1999年4月25日万名法轮功学员为了自己的信仰与理念到北京和平上访。法轮功学员在425事件中彰显的良知和勇气、自律守法的表现，是时代的典范、道德的丰碑。每年4月25日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都会为此举办各种纪念活动。今年4月23日在美国纽约法拉盛，约4000名法轮功学员举行集会游行，呼吁民众一起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解体中共。游行队伍共分为三大方阵，第一方阵展现法轮大法好，携有法轮大法和真善人的横幅，旌旗飘扬在法拉盛最繁华的缅街上。第二方阵揭露中共的残酷迫害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便呼吁制止迫害法轮功。第三个方阵展示九平共产党横空出世以来引发轰轰烈烈的三退大潮，迄今已逾4亿人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摆脱邪灵，奔向光明。声势浩荡的游行场面震撼很多市民、游客及沿途各界人士。4月23日晚，法轮功学员在中共驻旧金山总领事馆前举办烛光悼念活动，悼念24年来遭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爱尔兰法轮功学员于4月22日在都柏林市中心冒雨举行集会，呼吁各界制止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和安加尔斯克市的法轮功学员4月23日在伊尔库茨克市中心的劳动广场举行活动，传播法轮功的真相。法轮大法祥和的练功音乐及法轮功学员优美舒展的动作吸引了过往行人的关注。德国大学城曼哈姆法轮功学员4月22日举办纪念活动，法轮功学员们演示五套功法，向路人征签，许多民众驻足交流等，希望国际社会有更多的人对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恶行给予关注。4月23日傍晚，美国首都华盛顿地区法轮功学员在中共驻美国大使馆前集会，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多位美国国会议员声援法轮功学员，并表示将持续采取行动制止中共迫害。美国国会议员、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克里斯·史密斯在接受敏慧网记者采访时表示，1999年425之后他就了解了法轮功，并发起了第一项针对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国会决议案。美国国会议员古斯·比利拉斯基告诉敏慧记者，面对中共的违法行为，他无法保持沉默。他说，残酷的共产主义政权的暴力镇压和对信仰者的持续迫害侵犯了所有人权中最基本的一项权利，自由行使信仰的权利。我们有义务代表那些被禁声太久的人们大声疾呼。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剧院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0/1200多万。
今天的时事评论题目是人算有意外，天理百分百。
请听时事评论，人算有意外，天理百分百。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2号。目前中国新的一波疫情海啸来势汹汹，伴随着重症和死亡人数的攀升，医药难求，医葬难求，医疗挤兑等乱局使得中共专家们陷入无法自圆其说的窘境。尤其是现实与中共官方的宣传大相径庭，很显然这波疫情并非所谓的普通感冒。2022年12月29号前中疾控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推算，北京估计已有1800万人染疫，占北京人口的 80%。
曾光说，甚至还有可能更高。无独有偶，同一天，中共传染病专家张文宏表示，这一波疫情感染率非常高，新年期间全国感染率可能将达到 80%， 就是说有11亿人左右将感染中共病毒。而百度的报道指出，目前北京各大医院就诊的 50% 是重症。也有网友留言分析说，可能都是重症，不是重症谁没事大冬天挤着上医院找呼吸机。万事皆有因缘，乱象亦可寻迹。盘点一下大陆疫情爆发的乱局与迷思，我们发现意外的只是人事，失算的是中共历来鼓吹的所谓人定胜天的理念，而天理天算、瘟疫有眼的善恶法则却越来越彰显效力。当国际自由社会都选择与病毒共存的时候，中共却相向而驰，全国上下大白们齐动员，死活就是封锁和隔离，哪管什么地震、什么火灾、什么临产、什么急症。经历这场文革式的极端运动后，病毒并没有被消灭，而是在封锁状态下肆虐。2022年底，眼看再也捂不住了，中共在人们没有任何防范的情况下，突然一下开放，要求民众阴阳静阳，紧接着就是扎堆的染疫病亡，而中共却掩耳盗铃，直接下达一个密令，什么死因都可以，就是不许染疫身亡。尽管方舱都改成了停尸房，焚烧炉烧到了崩塌，中共还是两眼一闭，不许焚尸工人接受采访。有民众说，中共的阴阳静阳实际上就是让民众该死快死，别耽误党恢复经济。中共机关算尽，到头来反误了青青性命。三年清零，清空了国库，清空了民心，突然放开以求快速全民阳性而全面恢复经济，没想到不仅出现医疗挤兑，原来病毒还专门清理中共的党徒及其同路人。近期中共高官、专家以及为中共站台的各界名人纷纷在疫情中扎堆离世，死者中包括42岁的前央视主持人傅大勇，曾出演中共红色剧目《红色娘子军》的39岁京剧演员楚兰兰，曾经发文污蔑法轮功的前人民日报记者杨良化，曾鼓吹三个代表的前中共国家体委副主任刘吉，曾鼓吹双黄连的57岁的中科院院士蒋华良，中国航天科工二院导弹专家李军龙，中共红色话剧《红旗渠》的剧作家杨林，中共红色舞蹈艺术家赵青，饰演过毛泽东的国家一级演员张牧，中共红色导演陆晓光等等。拨开迷雾有青天，乱象背后藏真相。如果说此波疫情无序中有序，乱象中定数，那便是这样的天理在警示着世人。古话说，瘟疫有眼，大疫定向定时定点，为净化人类而来。当年古罗马帝国的皇帝尼禄开启了迫害基督徒之路，迫害绵延数百年，期间古罗马爆发四次大瘟疫，每次都是几十万甚至数百万人、数千万人死亡，罗马城内堆满尸体，共造成一半以上的古罗马人丧生，而古罗马帝国也在天谴中灰飞烟灭，走向灭亡。亲历过古罗马瘟疫的约翰在其《圣徒传》中写道，我们的后人会为我们因自己的罪行而遭受的可怕灾祸感到恐怖与震惊。中共自诞生以来坏事做绝，红潮百年一路杀，从土改、三反五反、反右、文革、六四一直到迫害法轮功，造成至少8000万人死于非命，上亿的正信修炼人被推上了社会对立面， 中共在迫害法轮功的残酷运动中，使中国社会道德出现无底线的大滑坡，法治前所未有的大倒退，全民全官场在江泽民闷声发大财的贪腐治国逻辑下，开启了为钱无恶不作的魔鬼时代，为了钱可以拐卖妇女、贩卖毒品，无货不假，更残酷的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中共罪恶滔天，罄竹难书，目前的瘟疫海啸已经开启了天灭中共的大淘汰，中共的高官、党员和为中共站台的人纷纷在瘟疫中丧生，就是一个关键的信号。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2020年在《理性》一文中警示，这样的瘟疫是有目的、有目标而来的，它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与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的。李洪志大师还说，人应该向神真心的忏悔，自己哪里不好，希望给机会改过，这才是办法，这才是灵丹妙药。李洪志大师还说，远离中共邪党，不为邪党站队，因为他背后是红色魔鬼，表面行为是流氓，而且无恶不作，神要开始铲除他了，为其站队的都会被淘汰，不信就拭目以待。所以要认清中共的邪恶，尽早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在天灭中共的大淘汰中不为中共做陪葬，平安走过瘟疫劫难，走向美好的未来。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傅杰的评论文章，人算有意外，天理百分百。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与您分享的是中共造假1400例欺骗百姓。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中共罗织的1400例是造假，是欺骗百姓。一位居住在内蒙古农村的法轮功学员投稿给明慧网，讲述了下面的经历。他说，2002年我去打工，是在玉米地薅玉米苗，在薅苗时我给左右薅苗的其他工人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我跟他们说天安门自焚是假的，那个听我讲的人忽然把话接过来说，我知道天安门自焚不是真的。我问他怎么知道的，他就大声地对周围的人说，大约1999年在法轮功刚刚开始受迫害时还没发生自焚事件呢，一次他去大队办事，刚到那里还没办完事，来了个公安局的警车，下来几个人到大队办公室对大队领导说，去把你们村子的那个疯子给我们抓来，他不是练法轮功练疯了吗？大队领导说，他没有练过法轮功啊，都疯了10多年了。公安局的警察啪的一拍桌子说，我说他练法轮功就练法轮功了。大队领导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然后说，那就把他抓来吧，家里正好没人愿意养活他呢。于是警察就把那个疯子弄来了，警察还说，看看这练法轮功练的疯的啥都不知道了。就这样把这个人拉走，弄到精神病院造假去了，说是练法轮功练疯了。从那以后我们那村的人再也不相信电视里说的法轮功的那些坏话了，天安门自焚电视上出来以后，我们村的人都说是假的，因为我们村的疯子 都是被用来造了假，这事实就出在我们村里，谁还相信他说的那一套啊？听众朋友，从刚才村民讲述的亲身经历，我们可以得知中共江泽民集团制造的所谓1400例的来历。1999年7月20日，中共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如同中共历次政治运动一样，这场迫害也是以铺天盖地的谎言宣传开道，所谓的1400例就是谎言宣传的一部分。其中有的案例是把精神病患者并发式的意外事故栽赃为法轮功学员所为，有的案例是以减刑为条件唆使杀人犯冒充法轮功学员，有的案例是用报销医药费为诱饵让危重病人冒充法轮功学员，还有的案例是把普通人的正常病逝说成是练法轮功造成的。所有这些案例都是中共对法轮功的栽赃嫁祸。这些谎言宣传成为了中共煽动仇恨迫害法轮功的借口，从而使很多大陆民众失去了修炼法轮功、提升道德、强身健体的机缘。听众朋友，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罗织的1400例是造假，是欺骗百姓。
梅花的五个花瓣象征着五福：快乐、幸运、康寿、顺利、和平。一个被病魔缠身21年的女人，如何获得了五福都不可比拟的幸福呢？今天的修炼故事是洗浴超常科学，梅开五福。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为您分享的故事是疾病缠身21年，洗浴超常科学，梅开五福。听众朋友，梅花的五个花瓣象征着五福：快乐、幸运、康寿、顺利、和平。今天故事的主人公，他被病痛折磨了21年，幸福对他来说原本是那么的遥不可及，可是他遇到了什么使他终于迎来了他的五福人生呢？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90年代，我在一家国企做质量检查工作，那时我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先在3张并在一起的椅子上躺一会儿，缓过气儿来才能干活。工作中我也要不时地在椅子上歇一会儿。那时企业经常搞突击纪律检查，只要发现有职工伏在桌子上或躺在椅子上休息，都要记录通报或者罚款处理。当纪检人员来看到我正吃力地爬起来时，纪检人员都会跟我说：“你躺你的，你躺你的。”因为我已经是单位里最有名的大病号了。我的病由来已久，听我妈妈说，我出生的时候小得可怜，到12天称体重时，加上裹着我的被子，一共才3斤8两。我自出生之后就没有一天好日子过，各种有名的、无名的疾病如影随形地伴着我长大。我从小就怕晃头，一晃头就疼得要命。我得了百日咳之后，更咳嗽得我鼻子嘴里都是血。在我长到18、9岁时，我的体温常常在37.6度到38度之间徘徊，每天晚上
我都得服用安神丸和汤药以及安眠药才能勉强睡着。父母为了给我治病，想尽了所有的办法，带着我跑遍了省、市以及国家级重点医院，可是全都无济于事。常听人们说，女人婚后生男孩能带出去母亲的病，可我生了个男孩之后却雪上加霜。我分娩时正赶上我的婆婆住院做手术，我丈夫心情压抑，他在去我娘家送信时只留下一句话说抱外孙子了，丈夫就急匆匆地赶回了医院。这下可让我的妈妈误会了，她以为我出了什么意外。我妈妈心急得连外衣都没穿完，人就倒在地上不省人事了。我的婆婆和我的妈妈两人同时病倒了，我们夫妇俩又不知道如何照顾这个弱小的生命。月子里的我每天以泪洗面，两只眼睛哭得又红又肿，只剩下一条缝了，疼起来奇痒无比。此后我的眼睛就再也睁不开了，看东西只能眯着眼睛看。从此以后我不敢看书写字，也不敢看电视，什么都不敢做，更不能哭。我在月子里发高烧，去了三次医院，无意中还落下了胃病，吃点凉的东西胃就疼得死去活来的。以后我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了，常常无缘无故的昏倒，身体弱得连手拿筷子的劲儿都没有，吃饭时我都得在中间休息一会儿。1996年我的最新病历上写着发低烧21年，眼睛疼13年。我的丈夫是一家企业的销售厂长，工作压力比较大，说心里话，作为妻子我理应是他的贤内助，可是我连自己都照顾不了，更何况为他分忧了。我连菜是怎么做熟的都不知道，厨房根本没进过几次，家里的活儿全都压在我丈夫一人身上，他既当爹又当妈，还得细心照料着我这个废人。我在无望中度日如年。就在我生不如死的煎熬中，一位好心的大姐送给我一套法轮功李洪志师傅的广州讲法录像带，说对我的健康或许会有帮助。求生的欲望使我如饥似渴地看了起来，我又开始练功，不知不觉中一个月过去了，我的头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的不疼也不昏了，心也不慌了，连体温都正常了。那个时候我只顾看录像了，睡觉前都忘记服用安眠药了，但每天却睡得好香，我的眼睛也能像正常人一样睁开了，即使吃了生冷的东西胃也不疼了，折磨我半辈子久治不愈的所有疾病全都不翼而飞了。我好像在做梦一样，连自己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尝到了没有病的滋味，我心里那个高兴劲儿啊就别提了。修炼法轮功之后，我懂了一个道理，那就是要想成为一个真正健康的人，就必须要从做好人做起，处处事事先想到别人。于是我着手从做家务开始，我开始试着做饭。我丈夫见我要做饭，他在我身前身后的跟着，生怕我再趴下，他一时还适应不了没病了的我。渐渐的，厨房里的事我一个人就搞定了，家务活我也全包了。丈夫看到我巨大的变化，他整天乐得合不拢嘴。好景不长，1999年7月20号，江泽民发动了史无前例的对法轮功学员的血腥镇压。我丈夫被中共这场来势汹汹的迫害吓得魂飞魄散。原来
文化大革命时，我的公公就惨死在中共的屠刀下。当时我的丈夫才14岁，就被扣上了反革命分子儿子的帽子，游街示众。之后，他和死刑犯一起被押到刑场。当枪决死刑犯的枪声响起的时候，他也应声倒地，吓得昏死了过去。三天三夜才慢慢苏醒过来。身体上的痛苦可以治愈，但心灵上的创伤却在我丈夫心里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记，永远都无法抹去。迫害开始，我丈夫苦苦地哀求我不要再练法轮功了。我拿起大法书看时，他上来就抢。我练功时，他就奔向窗台要跳楼。尽管我丈夫见证了我绝处逢生的整个过程，但中共政治运动的恐怖让他失去了理智。此时的他生怕有一天文革的悲剧重新在我家上演。我的丈夫见阻止不了我，就左右开弓，自己打自己的脸，甚至对我也歇斯底里的大打出手。一连十几天，我的眼泪几乎要哭干了。有一天，我们处长吃惊地看着我又红又肿的眼睛，以为我又犯病了。我告诉他，我丈夫不让我练功了。处长一听就急了，立刻抓起电话对我的丈夫说，你得让他练啊，他这么多病，医院治不好，练法轮功全好了。共产党一阵风一阵雨的，就是他今天不练了，病情复发有了意外，共产党也会诬陷他是练法轮功练的，到时你更说不清了。那时正赶上单位所有办公室的灯具全部要换新的，我的办公室很大，得两三天的时间才能换完。一位负责库房的同事交给我一把钥匙说，这两天没事儿，那个库房清静，你去看法轮功的书吧。过去我曾经是单位出了名的大病号，修炼法轮功后我身心巨变，让单位里的人无人不敬佩法轮功。所以即使在中共打压期间，同事们都在利用各自的条件为我提供方便。我在单位负责一个车间的成品出厂质量检验工作，工厂生产的各种民用灯具工人们都经常往家拿，过去只要有人找我要，我就顺手把检测过的灯具送给他们，我自家也用，还送给亲朋好友。自从练法轮功之后，我严格按照真善人的标准要求自己，把以前经我手送出的和私用的灯具数量核算了一下，到车间主任那里开了两批产品发票，只交款没提货。我还把练功以前曾经拿回家的精美礼品包装盒如数送回了工厂。单位里有一个处长因故被免职到仓库做保管员，他的办公室和我的办公室正对面。起初他对我练法轮功很不理解。一次单位上马了一项新产品，半成品来源于一个新厂家。那家工厂第一次送货时，由厂长亲自带队。经检验发现，他们的产品质量大部分不合格。我拿着图纸详细地告诉那位厂长，如何修正不合格的部分。几天之后，这个厂又重新送货到厂。验收产品之后，几乎全都合格。那位厂长把我叫到走廊上，从包里拿出一个精致的项链盒对我说，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他看我没反应，接着又说，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在质量问题上不但不为难我们，还耐心地讲解工艺流程、质量要求、重点部位，这是没有谁能做得到的。换了别人，别说我们的产品不合格，就是全合格的还要挑毛病难为人呢。他一再表示感谢，坚持要我收下礼物。 我对他说，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你非要感谢，那你就感谢我们李洪志师傅吧。我顺手把一份法轮功真相资料送到他手里，我看着他说，如果你能认真地看这份材料，我就非常满足了。他接过材料和项链盒一起放到了皮包里。这位厂长说了一句，我就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人。接着他就低着头，哽咽地说不下去了。然后他激动地转身朝大门外走去。我回到办公室刚坐下，门开了，一个声音说，你让我太感动了。我回头一看，竟然是我对面办公室的那位保管员，就是被降职下来的那位前处长。刚才走廊里我和那个厂长的对话他全都听到了。自那以后，他再也不反对我练法轮功，再也不跟我说练那个干啥了。后来我们单位的处长退休了，新处长是刚刚合并到我们处的一位女工程师，她对工作不熟悉，常常在质量和一些工艺流程等问题上找我交流。有些同事妒忌她，告诉我不要帮她，但是我依然以真善人来善待这位新处长。工厂有一些返厂的产品，需要大家轮流去分厂修理返工。这位新处长上任之后，有些人不听他调动，为此还常常发生矛盾。但是只要轮到我们办公室去，我们科室的三个人都会高高兴兴的。小军和小波还主动找处长要求去分厂干活，并说是我告诉他们去分厂干活还能提早下班。处长深受感动，轮到我们办公室去的时候，他也跟我们一起干。后来这位处长找到厂长说，咱们单位有几个练法轮功的，我都要。我的丈夫2000年失业之后，自己开了一家销售公司，生意一直红红火火的。我们家还买了门市房，并有了私家汽车，我也开上了一辆属于自己的小轿车。我的孩子在名牌大学毕业之后又读研继续深造。幸福曾经离我遥不可及，有谁会想到折磨我半辈子生不如死的疾病，科学没能治愈得了，而法轮大法却让我亲身见证了真正超常的科学，也使我越活越年轻。谁能意想到我能拥有健康与快乐，更幸运的是我家里家外安安稳稳，一帆风顺，我们幸福的家庭和乐而平顺，而我从法轮大法中所得到的又何止这些呢？听众朋友，梅花的五个花瓣象征着五福：快乐、幸运、康寿、顺利、和平。那曾经是多少人渴望不可及的梦想。一个被疾病缠身了21年的女质检员，在修炼法轮大法之后拥有了人们所向往的福气。当然对故事里的主角来说，他的收获可远远不是五福可以比拟的呢。好了，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Thank you.
善恶一念间栏目将与您分享的是，我就爱看你们法轮功的东西。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李洪志师父为什么会有人类的讲法，是第一次对全世界众生讲的法，句句天机，谁能得到可是天大的福分。下面请听一位河北省大法弟子是如何把这篇经文传递给世人的。二月中旬那天下午，我冒着寒风骑了40多分钟的自行车，到我原单位下属的一个门市部，员工一见我来了，就高兴地说：“你真是我们的大福星，你一来，今天这冷清的店里来了这么多顾客。”我一看，小小店面挤了5-6个人，3个店员忙得团团转。我就静静地坐在一边发正念。等顾客们全都离开后，员工 A 走了过来：“老太太，这么大冷的天过来，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事吧？”我说：“那当然啦，我是给你们送大福来了。我师父新年发表了为什么会有人类的讲法，这是第一次对全世界众生讲的法，句句天机，谁能得到可是天大的福分。”B 说：“我就爱看你们法轮功的东西，你快拿出来让我看看。”这时员工 B 和 C 也凑了过来。 B 说：“你原来送给我的资料我都看了，还都珍藏着呢。”我说：“可别藏着，你们看过以后要传给亲朋好友，让他们也都明白真相，保平安得福报。特别是今天我带来的师父的新经文，你们也一定要让亲朋好友看，要珍惜这些救人的资料，这可是做大好事，积大福德的呀。”他们兴奋地答应了。员工 C 说：“你3年前那次带给我的小册子，我回家都认真看了，我还没有三退，今天你帮我退了吧。”我说：“没问题，以后你们的亲朋好友需要我帮助三退的，给我打个电话，说老太太我们想你了，我就会来的。”返回的路上，我又抓紧时间赶到了另外一个门市部，这个时候已经快下班了。我马上把师父的新讲法和真相小册子送给了店长，让他回家好好看看，特别是师父的新经文一定要珍惜。他愉快地答应了。碰巧公司的一位副经理也在店里，他已经明白真相，和妻子早已做了三退。说到疫情，我说：“邪党一贯撒谎封锁网络，3年死了4亿人，咱老百姓什么也不知道。瘟疫是对中共来的，天要灭中共，我们要顺天意，远离邪恶。人类还有大灾难呢，我们师父慈悲，这个时候对世界众生讲法，为什么会有人类？我送你一份回家好好看看，传给亲朋好友都看看。你和妻子早就三退了，别忘了你那优秀的学霸儿子呀。”他说：“明白明白，你也帮他把团队退了吧。”我说：“那得他本人同意才行，你得给他讲清楚。”他说：“没问题，放心吧。”一天我去买水果，想到果店老板也是个明真相的人，就也送给他一份师父的新讲法。他说回家一定好好看。他紧接着说：“我们小区还有两个老太太也是练法轮功的，人都特别善良，你们都是最好的人，我最爱看法轮功的东西了。”我说：“你看过以后要给家人亲朋好友，让他们都明白真相得救，特别是你儿子，他可是你家的顶梁柱啊。” 正说着，他儿子突然走了进来，说路过这里看看。我说，正好，我跟你儿子说说。他马上说，太好了，儿子过来，这位阿姨跟你说几句话。我就给他儿子讲起了真相。最后他儿子愉快地同意三退，并说，谢谢阿姨。我想这真是师尊的巧安排呀。二月下旬那天下午，我去拜访原单位已经93岁的老科长，他人比较正直。我曾经送给他装有九瓶共产党等资料的播放器，他如获至宝，爱不释手。他和妻子早就三退了，那天他一见我就喊，法轮大法万岁万岁万万岁。他滔滔不绝地对我讲述了这次疫情解封之后，他也阳了，病情危重，当地医院住不进去，最后托人找关系才住进了某医院的 ICU。 他不忘心里默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样高龄的老人最终从鬼门关里闯了回来，现在身体恢复得挺好。他非常感恩神佑，他说他们这栋楼去世了六个人，都没有他年纪大。我说，你可是得了大福报了。听说我没阳，他竖起了大拇指说，太伟大了。我知道他说大法伟大。我说，我今天给你带来了我师父新发表的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这是师父第一次讲给世界众生的，句句天机，非常珍贵，你要好好看看，也别忘了给你的家人们看。他说一定一定。三月初，我又路过我曾经工作过的店门，进去小坐。店长说，你送来的师父讲法我看了，太好了，我丈夫公婆等家人也都看了，都说好。前两天我见到了公司一位老员工，他说，我这次可知道了，我们都是神造的，可不是猴子变的。共产党宣扬无神论，人都不敬神，不相信善恶有报，你看这社会烂到什么程度了，可把我们中国人害苦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欣赏这首温馨的乐曲《在人间》。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